后的感觉，并不表示作者不关心应该如何正确的敬拜神。相反的，毕竟反映出小代引导我们时代，引导我们使用超越性的原则，而不是靠着特定的敬拜方式。新约圣经的作者对于超越性的原则做了足够多的描述，帮助我们形成崇拜第一的这些轮廓与旧约圣经里显明的福音原则一致。不过焦点变为集中在那位被献上为祭的耶稣基督。圣经作者比较关注的似乎是我们的心回应恩典的信息。简而易见的，新约圣经将敬拜标准放在福音模式里，仪式细节融入仪式福音结构中，充分传达了恩典的功效。
这一个的描述对新约圣经对崇拜的描述非常的精辟。新约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哦，你就按照这个程序来敬拜，然后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按这样的方式。不，他乃是提出一个超越性的，以福音为中心的，聚焦于耶稣基督的大原则。在整个的新约，整个的圣经当中都是这样。然后用这样的原则引导历世历代不同地方、不同人种、不同文化、不同处境当中的基督徒，依照这些不变的以福音为中心、聚焦于基督的原则，合宜的、因时制宜的、因地制宜的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要在新约的圣经当中来观察这些原则。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比较长，我们将会来查看整个启示录的结构。我们会透过启示录一个末世敬拜的场景，看见一个福音的结构，看见即便是在末世的敬拜当中，那个福音的结构仍然非常的清晰。然后我们要思想，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敬拜同样要被这福音的结构塑造，聚焦于耶稣基督。来，我们来翻开启示录。在讲义上我已经给大家罗列了一个框架。我们先来到第四章，你翻到第四章，我们会很快的来过一下整个启示录的结构。在第四章第一节，约翰看见什么？他说，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他看见一个天上敬拜的场景，他看到在宝座前有天使、有长老、有各样的活物来到这位宝座的羔羊面前来称颂他。他们怎么称颂他？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后永在的全能主，我们的主。十一节，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天上的敬拜从什么开始？颂赞，从尊崇这位宝座的羔羊来开始，从颂赞神的荣耀来开始。这就像我们的敬拜，每一次我们都从称颂神、赞美神开始，对吗？天上的敬拜同样从颂赞这位宝座的羔羊、宝座的君王来开始。然后紧接着呢，第五章，约翰他看见在宝座的书中有书卷用七印封严了。约翰产生出一个极大的痛苦。什么痛苦？这位羔羊手中的书卷谁可以打开呢？谁配打开那个印呢？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他就大哭。这表明什么？这位配得尊贵荣耀的羔羊他要被颂赞，可是这地上却没有谁可以颂赞他。人都落在了最终，人面对这一切无能为力，没有能打开，没有能观看的，没有谁可以来到这位 宝座的羔羊面前。所以约翰他意识到人的罪，他承认神的罪，他为人的罪大哭，他为人的罪悔改，他为人的罪呼求神。然后呢，长老就来安慰他说，羔羊可以打开这书卷，羔羊可以观看这书卷。第八节，羔羊既拿了书卷，士和物和二十位长老就来到他面前，向这位羔羊唱新歌，说在这位羔羊里面，人得了拯救，人得了出路。所以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是一个恩典的确据，是一个在羔羊在基督里面罪人得拯救的一个确据。你看，罪人面对他的罪大哭，然后福音是在这位羔羊里面，那个不能被打开的书卷可以被他打开了，第八节到第十节。然后天上的活物和长老称颂这位羔羊，这是在基督里我们得拯救的确据。因为这确据，约翰从大哭转变为什么？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约翰听见看见天上的万物都来称颂，都来感谢这位宝座上的羔羊，都来称颂他，因为这位羔羊将万事万物都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听见一个感恩的赞美，一个全地全天上感恩的赞美。所以我们看到称颂神的荣耀，意识到人的罪大哭，然后明白唯有基督可以带来拯救，明白这一拯救之后带来的是感恩和称颂的赞美。五章十一到十四节，然后呢到第六章，第六章到第十九章是一整个大的画面，是一个天上地上来回的互动。这个天上地上来回的互动透过一系列的征兆来表明。第六章到第八章五节是七印，你第六章就听到有七印对吗？我听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然后这七印一直揭开到第八章第五节。那八章六节开始到十一章结束是七号，你看这七印和七号都是神审判的展开，因为末世有审判对不对，然后这审判的展开从天上到地上，从天上到地上来回的互动，然后审判不断的展开，不断的加剧，七印然后是七号。然后你翻到第十二章七号结束之后呢，是七个兆头，七个兆头代表什么？审判的七个兆头。从十二章到十五章第八节七个兆头结束了，然后十六章开始是愤怒的七碗，审判越来越加剧对吗？有先是有打开七印，继而是吹号，然后是七个兆头，然后就七个碗的怒气降下来，天上地上的互动持续的进展，神在地上审判的展开持续的进展，书卷打开之后持续的进展。七碗，十六章，整个的十六章一到二十一节，然后十七章到十九章呢，宣告巴比伦的灭亡，对巴比伦的审判和宣告。十七章到十九章五节，所以你看，神的话语展开，天地之间不断的互动，宣告了在末世神的审判。然后呢，审判神的审判临到之后呢，十九章六到十节，十九章六到十节描述的是什么？羔羊的婚宴。如果你有小标题的话，羔羊的婚宴什么意思？神的国已经临到，我们这些人被请进 天国的婚宴。弟兄姐妹，你知道圣餐代表什么吗？圣餐是天国婚宴的一个地上的展现。为什么在很多教会有暗宴？其实如果条件允许，我很愿意我们举行暗宴，因为你想，神拯救我们成为他的国民，我们听见神的道之后，知道如何按他的那个旨意去生活，我们很自然会把这个生活展现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对不对？我们怎么展现？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吃饭。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跟圣经的文化是很接近的，对不对？我们在一起能吃饭，代表着我们的关系。所以暗宴圣餐是很好，我们在这个条件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结束聚会之后一起去吃饭，我觉得真的是太好。我们应该多一些一起吃饭，但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代表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被接近基督的婚宴当中。然后这个婚宴之后呢，是什么？骑白马者来了，他要迎娶我们，他迎娶我们，是一个再一次是一个他接纳我们，我们成为我们教会成为基督心腹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很重要。所以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再一次被神，我们成为神的国，我们在神的国里面。然后最后呢，是20到22章，是最后关于审判的祝福，关于祝福和新造的一个应许。所以你看，在整个的启示录当中，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晰，而且这个结构称颂神的荣耀，承认我们的罪并悔改，在基督里得确据，然后向基督发出感恩的赞美，这种感恩在教会常常以奉献来表达。然后神的话语展开，神的话语展开之后，我们成为一家人，进入神的婚宴，以圣餐和暗宴的方式来表达。最后我们被祝福差遣回到这个世上，这像不像一个我们主日的崇拜？天国的崇拜也像我们地上的崇拜，是天国崇拜的一种展现。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惊讶，即便到了末世最后的敬拜，福音的信息仍然十分清晰，整个启示录的结构，末世的敬拜可以被呈现为一个福音的模式。这一个福音的模式不是准确的反映在每一段细小的经文当中，可是它却一如既往的塑造整本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的敬拜。在每一个时期和每一段经文当中，福音的不同的因素会被强调。比如在启示录末世的敬拜当中，你会发现为别人代求比较少，赞美特别多，宣告审判特别多，因为那是新天新地来临了。可是在别的时候，在别的新约的章节当中，可能代求特别多，赞美比较少，特别是在受压迫的时候，因为正处在压迫当中，急切的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敬拜当中，可能开头的宣召之后，在悔改在祈求方面特别特别的长。可是你会发现，也许某一个因素或多或少，但是整个的敬拜它是一如既往在呈现那个福音，只是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要当中，福音的不同的要素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福音的模式当中啊，带来一个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福音的模式不会要求我们每周的敬拜都要一模一样，不会是这样的。我们每周的敬拜会因着我们讲到的主题、所用的经文、所面对的话题、教会的处境和前线不一样的一种动态的一种模式。当我们教会处在逼迫当中，很自然我们在那个祈求当中会十分的迫切。当我们教会终于从那个逼迫当中出来，来到一个安定的地方，我们在敬拜当中的那种赞美、那种安息、那种喜乐会特别的突出，相对来讲祈求的部分就会少一点，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福音的模式何等的清晰，而它的一些不同的部分却是有非常大的灵活性。 其实真正的敬拜不在于模式，真正的敬拜不在于我们具体做什么，真正的敬拜在于它其中有福音，真正的敬拜在于神的救赎彰显在我们中间，而我们以敬拜来回应神救赎的福音。敬拜之所以被称为敬拜，是因为在其中有神救赎的福音，而不是因为我们是教会或者基督徒什么的。它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一个道德方式，不是一个生活模式，不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我们之所以这样的仪式，因为有那个福音。我们以一个仪式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又真又活、这个极重无比的美好的福音，这是真正的敬拜。在敬拜当中，当我们意识到神配得这样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总会看见自己的罪。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敬拜他，我们就会想要向他祈求，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何等的软弱，何等的需要他。弟兄姐妹，有时候敬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你可能会觉得，哎，波波，你为什么要谈这么多敬拜的流程，是不是一定需要？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被福音充满，其实我们不需要，因为很自然我们就会展现出这样的生命。可是考虑到一些弟兄姐妹，他需要被引导，他需要清楚地看到这个福音，以至于他不断地被这个福音得着他的心。我们要用一些从福音而来的贴合我们处境的方式来教导，来引导弟兄姐妹看见那个宝贵的福音。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崇拜当中，我们不是要坚持敬拜的一些要素就是祷告啊、唱诗啊、讲道啊，固定的顺序，或者说固定的一些敬拜的风格，比较传统啊，或者比较现代啊，比较古板啊，或者比较这个互动啊，我们不是要坚持这些，我们乃是要让我们中间有一个福音的动力，让我们在福音当中看见神的伟大和良善，让我们在福音当中可以谦卑承认我们需要神，承认我们要向神有发出感恩，承认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所以你会发现，明白敬拜是对福音真理一种爱的回应，不仅会决定我们整个崇拜的轮廓，也会改变我们敬拜时我们内心的焦点。我们敬拜不是单纯的说，哦，我要正确的执行一个敬拜的仪式好让我得到神的认可，不，敬拜是要让我们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焦点改变了，我们不再是说，哦，我有没有唱歌唱得很好听，我们会关注神，我有没有按着我的全心全人来表达对你的爱。如果是这样，就算我唱走掉了，我知道神真的喜悦我，对不对？我们的焦点就从唱好听的歌变成了敬拜神。我们的崇拜仪式具有福音的模式，不是我波波或者历史上这些人要有人为的规定，而是我们很真实的看到在福音当中他的这种进程会带来一个轮廓，一个被福音塑造的轮廓，让我们来表达对神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不承认赞美神的伟大，不明白我们的软弱，不寻求他的美善，不感谢他的恩典，不为他的荣耀而活，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爱神的呢？但相反，福音激励我们来敬拜他，来爱他，而福音所带来的这个激励使得我们的敬拜就有一个福音的模式。我们不是被强迫要照章行事，而是不断的被福音激励我们来爱神。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讲义，看到我们的讲义，福音在我们敬拜当中是优先的位置的。真正的敬拜不可以缺少福音的动力，我们在主日的崇拜当中要来呈现这个福音，好让这个福音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整个敬拜所使用的轮廓，从宣召称颂神，然后悔改 看见基督为拯救我们，向他发出感恩和赞美，为自己、为教会、为世人发出代求，然后用神的话来规范我们，然后信徒彼此问安，有圣餐和爱宴，然后我们被祝福差遣离开这个地方进入世界。我们要用这样的模式来引导弟兄姐妹看到那个福音的模式，但是我们不会拘泥于这个模式，我们的目标是要让福音流淌在我们中间，让福音激励我们的心，看见基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好。所以我们要问，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福音的信息清晰吗？你每次崇拜完，你能想到在崇拜当中那个福音的信息清晰吗？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是神在基督里拯救我这个罪人的福音的信息。这个信息激励我为他而活吗？这个福音成为我敬拜神的动力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多一些反思这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在这个福音的模式当中，在新约，因为基督成就的那个福音，所以我们的敬拜就会以基督为焦点。这个福音呈现的模式就会让我们聚焦于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他的身份，透过基督来让我们敬拜三一的真神。因为合乎圣经的这种福音的敬拜包含了救赎的精神，会引导我们的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不是说我们不敬拜圣父和圣灵，不，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圣父和圣灵的工作。圣父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把整个的敬拜缝合在一起，当我们从基督开始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基督那里看见整个三一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在基督的脸上看见父神的荣光，而圣灵在我们中间是为基督做见证，来引导我们来敬拜神。所以在基督徒的敬拜当中，圣父和圣灵没有被冷落，相反，基督的事工将圣父和圣灵向我们彰显。因为耶稣代表了神对我们的权柄和爱，而圣灵将我们彰显出基督的工作，每一个位格都参与在这个救赎福音的工作当中。但是因为我们敬拜的主题聚焦于基督，所以完成救恩的基督他就魔术了我们整个敬拜的这个过程。但是当我们的敬拜是被福音来引导的时候，它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又会呈现出三一神他们的工作，也会呈现出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属性和他们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整个的敬拜，当我们以基督为中心，以救赎为优先，以圣子为中心的时候，他会引导我们进入对三一神的称颂当中。所以这一刻非常简单，这一刻我们是要来看见整个新约的一个对崇拜的描述，它不是给我们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要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原则。在这福音的原则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整个敬拜被推动，被福音的推动，让我们聚焦于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中心之后，会让我们看到整个三一神在我们全人当中的工作，以至于我们透过基督向整个的三一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是新约向我们展现的一个福音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模式当中，在这个被福音推动和塑造的模式当中，以基督为中心的模式当中，一个超越传统文化时间和个人偏好的模式当中，让我们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把这个模式表达出来。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模式会是这样的。大家看到最后一页，我把这个模式表达出来。这个模式的第一步是从颂赞神开始，认识神的属性，让我们以宣召的经文展现神的属性来颂赞他。信仰告白也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工作。然后呢，我们承认我们人的本质，我们是得罪了神， 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认罪。认罪之后呢？我们在认罪之后毫无盼望吗？不，认罪之后我们要看到基督拯救我们，他有恩典够我们用，证实神的恩典。我们明白神的恩典会怎么样？当然我们会感恩。所以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缺乏感恩这一块，我们可能可以做感恩的祷告，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在以往教会的传统当中会有奉献这个环节，奉献这个环节是放在感恩这个部分。一旦放在感恩这个部分，你就明白奉献不是交会费，奉献也不是一个认罪的一个工匠，不，奉献是一个感恩的回应。然后感恩之后呢，就为自己祷告，为别人代求，深深的渴慕神的帮助，然后呢，渴望知道如何向神而活，就有讲到。再之后就是与神子民的交通，最后依靠神的祝福活在这个世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福音的模式在整个的新约圣经当中，在启示录当中不断的彰显。我们每一次的崇拜都是被这个福音的模式推动，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同等强度的强调某一个部分，而是因着主题，因着处境，因着我们的需要，合宜的、灵活的、自然的，有不同的一个强调，不同的应用。这个模式将会引导我们来反思，并且来改变我们今天教会的崇拜。我们要是让圣经、让福音塑造我们的敬拜。我深信，当福音不断的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运转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参与到敬拜的环节，更是让我们的心不断被福音激励和感动，好叫我们真正的来敬拜他。这是我们在新约当中看到的崇拜。从下一个开始，我们就会回到历史当中不同时期教会的敬拜，我们要从历史当中来学习。但今天让我们在向神感恩他在圣经当中所向我们启示的，合乎他心意的，靠他喜悦的敬拜。天父，谢谢你透过这福音来拯救我们，也透过这福音激励我们来敬拜。这福音不断地引导我们今天向你的敬拜，也求你使这福音不断地流淌在我们教会的当中，让这福音成为我们敬拜的焦点，让这福音成为我们敬拜的动力，让这福音成为我们自然而然地向你献上感谢、崇拜、赞美、祷告、祈求、渴慕的那个根源、那个中心。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